袁焕，字耀卿，是陈郡福乐人。他的父亲袁滂曾任汉朝司徒。当时各位贵公子大多不守法度，但袁焕清静无为，一举一动都必定遵循礼法。郡里任命他为公曹，郡中的奸猾官吏都自行隐退。后来被公府征召，考绩优异，升任侍御史，被任命为谯县县令。他没有就任。刘备任豫州牧时，推举袁焕为茂才。后来他到江淮一带避难，被袁术任用。袁术每次咨询访问，袁焕总是坚持公正的议论，袁术无法反驳，但尊敬他，不敢不以礼相待。不久，吕布在富陵攻打袁术，袁焕前往跟随吕布，于是又被吕布扣留。吕布起初与刘备和亲，后来产生嫌隙。吕布想让袁焕写信辱骂刘备，袁焕不答应，多次强迫他，他也不答应。吕布大怒，用兵器威胁袁焕说，写了就活，不写就死。袁焕面不改色，笑着回答说，我听说只有德性可以侮辱人，没听说过用骂人的。假如对方本是君子，那么他不会以将军的话为耻。假如对方真是小人，那么他会以将军的意图报复，那么受辱的是这里而不是那里。况且我从前侍奉刘将军，就像今天侍奉将军一样，如果有一天离开这里再骂将军，可以吗？吕布感到惭愧而作罢。吕布被诛杀后，袁焕得以归顺太祖。袁焕进言说，兵器是凶器，不得已才使用，用道德来激励，用仁义来征讨，同时安抚百姓并消除祸害，这样才能与他们同生共死。自从大乱以来十多年了，百姓渴望安定比倒悬还急切，然而暴乱没有平息，为什么呢？想来是政治失道吧。我听说明君善于拯救时事，所以时事动乱就用道义来整治，时事虚伪就用质朴来振服。时事不同，事变各异，治国方法不一样，不可不明察。制度的增删，这是古今不必相同的。至于兼爱天下而回归正道，即使以武力平定乱世而用德性来辅助，确实是百王不变的原则。您明哲超世，古时能得民心的方法，您已经努力做到了。如今失去民心的事情，您已经警戒了。天下依靠您，得以免于危亡的祸患。然而百姓还不懂得道义，只有靠您来训导他们，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。太祖深切采纳了他的意见，任命他为沛南部都尉。这时新招募百姓开垦屯田，百姓不乐意，很多人逃亡。袁焕禀告太祖说，百姓安于故土，不轻易迁徙，容易顺应他们行事，难以违逆他们行动，应该顺从他们的意愿，乐意的人才招募，不想要的不强迫。太祖听从了他，百姓非常高兴，升任他为良相。袁焕常常告诫各县，务必抚恤鳏寡孤独和年老者，表彰孝子贞妇。常言说，世道太平则礼法详尽，世道混乱则礼法简约，全在于斟酌处理罢了。如今虽然动荡，难以用礼法教化，但在于我如何去做了。治理政事，崇尚教会训导，深思熟虑后才行动，外表温柔而内心能决断。因病离职，百姓思念他，后来被征召为谏议大夫、丞相军祭酒，前后得到赏赐很多，都分送完了，家里没有积蓄，始终不过问产业，缺钱时就向人索取，不做刻意表现清高的行为，但当时人佩服他的清廉。魏国刚建立时，他任郎中令，代理御史大夫事务。袁焕对太祖说，如今天下大难已除，文武并用是长久之道，我认为可以大量收集书籍，阐明先圣的教化，来改变百姓的视听，使天下向往教化，那么远方的人不服，可以用文德招来他们。太祖认为他的话很好。当时有传说刘备死了，群臣都祝贺。袁焕因为曾经被刘备举荐为吏，唯独不祝贺。做官几年后去世，太祖为他流泪，赐谷2000斛，一份命令说以太仓谷1000斛赐给郎中令家，另一份命令说以原下谷1000斛给耀卿家，外人不懂意思。命令说以太仓谷是官法，以原下谷是清旧。文帝听说袁焕从前拒绝吕布的事，问袁焕的堂弟袁敏，袁焕勇敢还是怯懦？袁敏回答说，袁焕外貌温和柔顺，但在大劫面前，处于危难时，即使是孟奔下狱也不能超过。 袁焕的儿子袁侃也清纯朴素，有父亲的风范，历任郡守、尚书。当初袁焕的堂弟袁霸公正勤勉有才干，未出任大司农，与同郡的何魁在当时都知名。袁霸的儿子袁亮、何魁的儿子何曾与袁侃又齐名友好。袁亮坚贞有学问，品行痛恨何晏、邓阳等人，著论讥讽他们，官至河南尹、尚书。袁霸的弟弟袁辉以儒学淳朴著称，遭遇天下大乱，到胶州避难，司徒征召他不去。袁辉的弟弟袁敏有武艺，但喜欢水利工程，官至河堤业者。张范，字公仪，是河内修武人，祖父张欣曾任汉朝司徒，父亲张延任太尉。太傅袁维想把女儿嫁给他，张范推辞不接受。他性格恬静乐道，淡泊名利，征召任命都不去就职。弟弟张成，字公先，也知名，因方正被征召，拜为议郎，升任伊阙都尉。董卓作乱时，张成想聚集徒众与天下一起诛杀董卓。张成的弟弟张昭当时任议郎，刚从长安来，对张成说，现在想诛杀董卓，众寡不敌，而且起于一时之谋，与田间百姓作战，士卒平时没有安抚，兵力没有训练，难以成功。董卓依仗兵力而无道义，本来不能长久，不如选择依附的对象，等待时机行动，然后可以实现愿望。张成同意，于是解下应绶，从小路回家，与张范到扬州避难。袁术被李招请，张范称病不去，袁术不强逼他，派张成去见袁术。袁术问道，从前周朝衰微，就有齐桓、晋文的霸业，秦失去其政，汉接替并利用他。如今我凭土地广阔，市民众多，想求服于齐桓，效法高祖，怎么样？张成回答说，在于德性，而不在于强大。如果能用德性来统一天下人的愿望，即使凭借匹夫的资质而兴起霸王功业，也不为难。如果僭越仿效，逆时而动，将是众人所抛弃，谁能兴起他？袁术不高兴。这时太祖将要征讨冀州，袁术又问，如今曹公想用几千骑兵敌十万之众，可说是不自量力了，你认为如何？张成于是说，汉朝德性虽然衰微，但天命未改，如今曹公挟天子以令天下，即使敌百万之众也可以。袁术变脸不快，张成离开了。太祖平定冀州，派使者迎接张范。张范因病留在彭城，派张成去太祖那里，太祖上表任命张成为谏议大夫。张范的儿子张陵和张成的儿子张俭被山东盗贼抓走，张范直接到贼处请求要回两个孩子，贼人把张陵还给张范。张范感谢说，诸位归还我儿子，情谊很厚，人之常情，虽然爱自己的儿子，但我可怜张俭年幼，请用张陵交换他。贼人认为他的话有道义，把两个孩子都还给了他。太祖从荆州回来，张范得以在陈地见到，被任命为议郎、参丞相军事，很受敬重。太祖征伐时，常常让张范和秉元留下，与世子一同居守。太祖对文帝说，行动一定要咨询这两个人。世子对二人行子孙礼。张范救济抚恤穷困之人，家里没有剩余，内外孤寡都归附他。别人赠送的东西他不拒绝，但最终也不使用，等到离开时都还回去。建安十七年去世。魏国刚建立时，张成以丞相参军祭酒兼任赵郡太守，政教分化大行。太祖将要西征，征召张成参军事到长安并试。梁茂，字伯方，是山阳昌邑人，年轻时好学，议论常常依据经典来处理是非。太祖征召他为司空院考绩优异，补任侍御史。当时泰山多盗贼，任命梁茂为泰山太守，一个月之内背着孩子来归附的有千多家，转任乐浪太守。公孙度在辽东擅自扣留梁茂，不让他上任，但梁茂始终不屈服。公孙度对梁茂和各位将领说，听说曹公远征邺城没有守备，如今我想用步兵三万、骑兵一万直攻邺城，谁能抵御？各位将领都说是的。又回头对梁茂说，你认为如何？梁茂回答说，近来海内大乱， 设计江青将军拥有十万之众，安坐观看成败，作为人臣，难道是这样吗？曹公忧虑国家的危败，怜悯百姓的苦难，率领一兵为天下诛杀残贼，功高德广，可说独一无二了。因为海内刚刚安定，百姓才开始安居，所以没有追究将军的罪过。而将军竟想举兵西向，那么存亡的结果一早上就能决定，将军还是好自为之吧。各位将领听了梁茂的话都震动。过了很久，公孙度说梁先生的话是对的。后来征召升任魏郡太守、甘陵相，所人之处有政绩。文帝任武官将时，梁茂被选为长史，升左军师。魏国刚建立，升尚书仆射，后来任中尉奉常。文帝在东宫时，梁茂又任太子太傅，很受敬重礼遇，死于任上。国渊，字子尼，是乐安盖人，师从郑玄，后来与秉元、管宁等人到辽东避难。回到故乡后，太祖征召他为司空院属，每次在宫朝议论，常常直言正色，退朝后无私交。太祖想扩大屯田，让国渊主管这事。国渊多次陈述利弊，观察土地，安置百姓，计算百姓，设置官吏，明确考核方法。五年中仓库充实，百姓争相努力乐业。太祖征讨关中，任命国渊为居府长史，总管留守事务。田营、苏伯在河间反叛，田英等人被击败后，还有余党都应当处死。国渊认为他们不是首恶，请求不执行死刑。太祖听从了他，靠国渊得以活命的有千多人。破贼的文书就立以一当十，但国渊上报首级按实际数目。太祖问他原因，国渊说征讨外寇多报斩杀俘获的数量，是想夸大武功，并显示给百姓看。河间在封域之内，田英等人叛逆，虽然战胜有功，但我私下感到羞耻。太祖非常高兴，升任魏郡太守。当时有人写匿名信诽谤，太祖痛恨，一定要知道写信人。国渊请求留下原信而不暴露。信多引用二经赋，国渊命令公曹说，这个郡很大，现在在京城，而学问人少，可选聪明年轻的，想派他们从师学习。公曹选出三人，临行前引荐训导说，所学不够，二经赋是博物之书，世人忽略，少有老师，可找能读的人跟从学习。又秘密传达旨意，十天后找到能读的人，于是派去学习。官吏趁机请他写笺，对比那封信与投信人笔迹相同，逮捕审讯，查得全部实情。位居列卿之位，布衣书食，俸禄赏赐分给旧有宗族，以公检自守，死于任上。田畴，字子泰，是右北平吴中人，喜欢读书，善于击剑。初平元年，义兵兴起，董卓迁地到长安。幽州牧刘虞叹息说，贼臣作乱，朝廷动荡，天下惶恐，没有人有坚定志向。我身为宗室遗老，不能与众人等同，如今想派人出使表达臣节，怎么能得到不辱使命的人呢？众人议论都说，田畴虽然年轻，但很多人都称奇。田畴当时22岁。刘虞于是背礼请来相见，非常高兴，就任命他为从事，备好车马。将要出发时，田畴说，如今道路阻塞，贼寇横行，以官职奉命出使会被众人指认，希望能以私人身份出行，只求到达而已。刘虞听从了他。田畴于是回家，自己挑选家客和年轻勇壮牧民跟从的20人骑马一同前往。刘虞亲自设宴饯行送别。上路后，田畴于是改到西关，出塞沿着北山直奔朔方，走小路而去，于是到长安完成使命。皇帝下诏任命他为骑都尉。田畴认为天子正蒙臣未安，不能接受荣宠，坚决推辞不受。朝廷认为他道义高尚，三府同时征召他都不去，得到回报飞驰而回，未到刘虞已被公孙瓒杀害。田畴到达后，祭拜刘虞墓，陈述章表，哭泣而去。公孙瓒听说大怒，悬赏抓获田畴，对他说，你为什么到刘虞墓前哭，而不把章报送给我？田畴回答说，汉室衰败，人人怀有异心，只有刘公不失忠节。章报所说 对将军不利，恐怕不是您所乐意听的，所以没有进献。而且将军正干大事以求所欲，既消灭了无罪之君，又仇视守义之臣，如果真这样做，那么燕赵之士都将跳东海而死，怎么能忍受有服从将军的人？公孙瓒认为他的回答豪壮，释放了他不杀，拘禁在军营中，禁止他的老友与他交往。有人劝说公孙瓒，田畴是义士，您不能礼遇，反而囚禁他，恐怕失去民心。公孙瓒于是放走了田畴，田畴得以回到北方，带领整个宗族以及归附的几百人清扫地面，盟誓说，君主的仇不报，我无法活在世上。于是进入徐无山中，在深山险峻平坦宽敞的地方居住，亲自耕种来供养父母，百姓归附他，几年间达到5000多户。田畴对当地的父老说，各位不认为我不贤，从远方前来投奔，人数众多，形成了诚意，却没有统一的管理，恐怕不是长久安定的办法，希望推选贤能年长的人来做首领。大家都说好，共同推举田畴。田畴说，如今来到这里，并非只是苟且偷安，而是要图谋大事，报仇雪耻。我私下担心不能实现志向，而轻浮浅薄的人互相侵犯欺侮，只图一时痛快，没有深远的考虑。我有个不成熟的计策，愿意和各位一起施行，可以吗？大家都说可以。田畴于是制定了关于互相杀伤、偷盗、征讼的法规，重罪处死，其次抵罪，共20多条。又制定了婚姻嫁娶的礼仪，新办学校讲授学业，向众人颁布施行，大家都感到便利，甚至达到路不拾遗。北方边境的人一致信服他的威信，乌丸、鲜卑都各自派翻译使者进贡礼物，田畴全都安抚接纳，让他们不来侵扰。袁绍多次派使者招揽任命，又立刻授予他将军印，以便安抚他所统领的部众，田畴都拒绝不接受。袁绍死后，他的儿子袁尚又征召他，田畴最终也没有去。田畴常常愤恨乌丸过去多次杀害本郡的官员，有讨伐他们的想法，但力量不足。建安12年，太祖北上征讨乌丸，尚未到达，先派使者征召田畴，又命令田玉去说明旨意。田畴告诫他的门客赶快准备行装。门客问他说，从前员工仰慕您，5次送来礼命，您坚守大义不屈服，如今曹公的使者一来，您却好像唯恐来不及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田畴笑着回答说，这不是您所能理解的。于是跟随使者到军中，被任命为司空护曹院，太祖召见咨询商议。第二天太祖下令说，田子泰不是我所该用为吏的人，就举荐他为茂才，任命为条县县令，他没有去上任，随军驻扎在吴中县。当时正是夏季，雨水多，而沿海地势低洼，泥泞不通，敌人也把守险要之处，军队无法前进。太祖为此忧虑，向田畴询问。田畴说，这条路夏秋时节常常有水，浅了不能通车马，深了不能行舟船，造成困难已经很久了。原先北平郡的治所在平冈，道路经过卢龙到达柳城。自从建武年间以来，陷落毁坏断绝将近200年，但还有小道可以通行。如今敌人以为大军会从吴中前进，不能前进就会撤退，因而松懈无备。如果我们悄悄回军，从卢龙口越过白潭的险要，进入空虚之地，路径且便利，出其不意，踏顿的首级可以不用交战就擒获。太祖说好，于是领军返回，并在水边路旁竖起大木牌，写道，时值炎夏，道路不通，暂且等到秋冬再进军。敌人的侦察骑兵看到后，真的以为大军离开了。太祖命令田畴带领他的部众做向导，登上徐无山，出卢龙，经过平冈，登上白狼堆，距离柳城200多里时，敌人才惊觉。单于亲自临阵，太祖与他交战，于是大获全胜，斩杀俘获众多，追击败军，直到柳城。军队返回关内，论功行赏，封田畴为亭侯，食邑500户。田畴认为自己最初是为了避难，率领众人逃遁，志向结义尚未建立，反而以此获利，这不是本意，坚决推让。太祖了解他的真心，允许了而没有强迫。辽东将袁尚的头颅送来，下令三军有敢哭祭袁尚的处斩。田畴因曾被袁尚征召， 于是前往吊祭。太祖也不追问，田畴把他的家属和同族300多人全部带到邺城居住。太祖赐给田畴车马谷物布帛，他全部分散给宗族和旧友。跟随太祖征讨荆州返回后，太祖追念田畴功劳特别大，后悔之前允许他推让，说这是成全了一个人的志向，却损害了王法大志，于是又用当初的爵位封赏田畴。田畴上书陈述诚意，以死发誓。太祖不听，想强行任命他，反复多次，他始终不接受。有关部门弹劾田畴偏执孤傲，违背正道，只求小节，应该免官加刑。太祖重视这件事，犹豫了很久，于是交给太子和众大臣广泛讨论。太子认为田畴与子文辞让俸禄，深虚逃避赏赐相似，不应剥夺其爵位以优待他的节操。尚书令荀彧、司隶校尉钟昼也认为可以听从他。太祖还是想封他为侯。田畴一向与夏侯惇交好，太祖对夏侯惇说，你姑且去用情意劝说他，按你自己说的意思去办，不要告诉他我的意图。夏侯惇到田畴住处，按太祖吩咐的去做。田畴揣测到他的用意，不再说话。夏侯惇临别时拍着田畴的背说，田君，主上的心意很恳切，你难道不能顾念一下吗？田畴回答说，这话说得太过分了，我田畴不过是负义逃窜的人，蒙受恩德得以活命，已是万幸，怎么可以出卖卢龙要塞来换取赏赐和俸禄呢？纵然国家私下优待我，我难道能于心无愧吗？将军平素了解我，尚且如此，如果实在不得已，我愿在您面前笑死自刎。话没说完，泪流满面。夏侯惇如实报告太祖，太祖叹息知道不能使他屈服，于是任命他为议郎。田畴46岁时去世，儿子又早死。文帝登基后推崇田畴的德义，赐给田畴的从孙田续关内侯的爵位，作为他的后嗣。王修字叔志，是北海营陵人。7岁时母亲去世，母亲在射日去世，第二年邻里举行社稷，王修感念母亲，十分哀痛。邻里听说了，为此停止了社稷。20岁时游学到南阳，住在张凤家中。张凤全家得了疾病，没有人来探视，王修亲自照料他们，病愈后才离开。初平年间，北海孔融征召他为主簿，代理高密县令。高密人孙氏一向豪强侠义，门客屡次犯法。有百姓遭抢劫，贼人躲进孙氏家，官吏不能抓捕。王修带领官吏百姓包围孙氏家，孙氏据守，官吏百姓畏惧不敢靠近。王修命令官吏百姓，敢有不进宫的与贼同罪。孙氏害怕，于是交出贼人。从此豪强振服，被举荐为孝廉，王修让给秉元，孔融不听。当时天下大乱，于是没有去就职。不久郡中有反叛的人，王修听说孔融有难，连夜赶去投奔孔融。贼人刚起事时，孔融对左右说，能冒着危难前来的只有王修。话刚说完，王修就到了，又任命他为公曹。当时胶东贼寇很多，又让王修代理胶东县令。胶东人攻杀卢宗族强盛，自己修建营垒，不肯响应征调。王修独自带领几个骑兵直入他家，杀了攻杀卢兄弟，攻杀是惊愕不敢动。王修安抚其余人，从此贼寇稍有平息。孔融每次有难，王修即使休假在家，也无不赶到。孔融常常依靠王修得以脱险。袁谭在青州征召王修为治中从事，别驾刘宪多次诋毁王修。后来刘宪因事当死，王修审理他的案子，使他得以免死。当时人因此更加称赞王修。袁绍又征召王修，任命他为即墨县令，后来他又担任袁谭的别驾。袁绍死后，袁谭、袁尚不和。袁尚进攻袁谭，袁谭兵败，王修率领官吏百姓前往救援袁谭。袁谭高兴地说，成就我军队的是王别驾。袁谭败后，刘询在洛阴起兵，各城都响应。袁谭叹息说，如今泉州背叛，难道是我的德性不够吗？王修说，东莱太守管统虽在沿海，此人不会反叛，必定会来。十几天后，管统果然抛弃妻子儿女来投奔袁谭，妻子儿女被贼人杀害，袁谭改任管统为乐安太守。 袁谭又想攻打袁尚，王修劝谏说，兄弟之间互相攻击是败亡之道。袁谭不高兴，但了解他的志节。后来又问王修，计策该怎样定。王修说，兄弟如同左右手，好比一个人要打斗却砍断自己的右手，却说我一定能胜，这样可以吗？抛弃兄弟而不亲近，天下还有谁可以亲近？如果身边有进谗言的人，他们本来就会在兄弟之间挑拨离间，以图一时之力，希望明使君塞耳不听。如果杀掉几个佞臣，重新相亲和睦，以抵御四方，可以横行天下。袁谭不听，于是与袁尚互相攻击，向太祖求救。太祖攻破冀州后，袁谭又反叛，太祖于是领军在南皮攻打袁谭。王修当时在乐安运粮，听说袁谭危急，率领所部士兵和几十名从事前往救援袁谭。到达高密时，听说袁谭已死，下马嚎哭说，没有君主，我归向何处？于是去见太祖，请求收葬袁谭的尸体。太祖想观察王修的心意，沉默不应。王修又说，我受袁氏厚恩，如果能够收葬袁谭的尸体然后受死，没有遗憾。太祖赞赏他的义气，同意了他，任命王修为都军粮，返回乐安。袁谭败后，各城都降服，只有管统据守乐安不服从命令。太祖命令王修去取管统的首级，王修认为管统是亡国的忠臣，于是解开他的绑缚，让他去见太祖。太祖高兴地赦免了他。袁氏正式宽缓，在官位有势力的人多聚敛财物。太祖攻破邺城时，没收沈佩等人家中的财物以万计数。等到攻破南皮，查看王修家谷米不满十斛，有书几百卷。太祖叹息说，世人果然不是徒有虚名。于是礼聘他为司空院，代理司金中郎将，升任魏郡太守。治理政事时，抑制豪强扶助弱小，赏罚分明，百姓称赞他。魏国建立后，任大司农郎中令。太祖讨论施行肉刑，王修认为当时不可行，太祖采纳了他的意见，调任奉上。后来严才反叛，与他的党徒几十人攻打宫门。王修听说变故，召唤车马卫道，就率领官署步行到宫门。太祖在铜雀台望见了他，说那来的人一定是王叔志。相国中胄对王修说，按旧例京城有变乱，九卿各居府中。王修说，吃了俸禄怎么能躲避灾难，居守府中虽是旧例，但不服奔赴极难的毅力。不久病逝于任上。儿子王忠官至东莱太守，散骑常侍。当初王修在青年时期就赏识高柔，在幼童时期就认为王姬与众不同，最终他们都大有成就，世人称赞他善于知人。秉元字根举，是北海朱虚人，年轻时与管宁都以操守志向著称，州府征召都不去就职。黄巾军起事，秉元带领家属入海，住在豫州山中。当时孔融为北海相，举荐秉元为有道。秉元因黄巾军正当强盛，于是前往辽东，与同郡刘正都勇武有胆略和豪气。辽东太守公孙度畏惧厌恶他们，想杀掉他们，把刘正全家都逮捕，刘正得以逃脱。公孙度通告各县，敢有藏匿刘正的与他同罪。刘正窘急，前往投奔秉元，秉元藏匿了他一个多月。当时东莱太史慈正要回去，秉元于是把刘正托付给他，然后对公孙度说，将军前些天想杀刘正，因为他会成为祸害，如今刘正已经离开，您的祸害难道不是已经消除了吗？公孙度说，是啊。秉元说，您害怕刘正是因为他有智谋，如今刘正已经逃脱，智谋将会被用到别处，为什么还要拘禁他的家人呢？不如赦免他们，不要加深怨恨。公孙度于是释放了刘正的家人。秉元又资助送刘正全家，使他们都能回到原郡。秉元在辽东一年中前往投奔秉元居住的有几百家，游学的士人、教授的声音不绝于耳。后来得以回归，太祖征召他为司空院。秉元的女儿早亡，当时太祖的爱子仓叔也去世了，太祖想请求将两人合葬，秉元推辞说，合葬不合礼仪。我之所以能在明宫这里容身，明宫之所以对待我，是因为 我能遵守训典而不改变。如果听从明公的命令，那我就成了平庸之人，明公拿我有什么用吗？太祖于是停止，调任他为丞相指示。崔琰为东曹院，上奏辞让说，指示秉元、议郎张范都秉持纯正的品德，志向行为忠厚方正，清静足以激励风俗，坚贞足以办事，正如所谓的龙汉凤翼，是国家的重宝。举荐并任用他们，不仁的人就会远离。代替梁茂为武官将长史，闭门自守，不是公事不出门。太祖征讨吴国，秉元随行，在途中去世。此后大鸿胪巨鹿张泰、河南尹扶风、庞迪以清正贤能著称，永宁太仆东郡张阁以简约质朴闻名。管宁字幼安，是北海朱虚人。16岁时父亲去世，表亲怜悯他孤苦贫穷，共同赠送财物，他都推辞不接受，自己衡量财力办理丧事。身高八尺，须眉秀美，与平原化心同县秉元为友，一起到异地游学，都敬重善待陈仲公。天下大乱，听说公孙度在海外号令施行，于是与秉元及平原王烈等人来到辽东。公孙度空出馆舍等待他们，见过公孙度后就在山谷中建屋居住。当时避难的人多住在郡南，而管宁住在郡北，表示没有迁徙的打算，后来逐渐有人来跟随他。太祖为司空时征召管宁，公孙度的儿子公孙康截留命令没有宣布。王烈字彦方，当时名声在秉元、管宁之上，推辞了公孙度的长史任命，经商自污。太祖任命他为丞相院，只是尚未到达，在海外去世。中原地区稍微安定后，客居的人都回去了，只有管宁安然自得，好像要终老在这里。皇初四年，朝廷下诏让公卿推举品行端正的君子，司徒化心推荐了管宁。文帝即位后征召管宁，于是管宁带着家属渡海回到郡里，公孙公把他送到南郊，额外赠送了衣物。自从管宁东渡以来，公孙度、公孙康、公孙公前后赠送的财物他都接受并收藏起来，西渡回来之后他全部封好归还。朝廷下诏任命管宁为太中大夫，他坚决推辞不接受。明帝即位，太尉化心让位给管宁，于是明帝下诏说，太中大夫管宁心怀道德，笃信六义，清净虚无，足以与古人相比，廉洁清白，可以面对当世。过去遭遇王道衰微，渡海隐居，大卫承受天命，他就背着孩子前来，这大概是应龙潜藏和升腾的道理，圣贤用事和隐退的意义。但从皇初年间以来，征召的命令多次下达，他总是以有病推辞，拒绝不来。难道是朝廷的政事与他的志趣不同，还是他安于山林之乐，去了就不想回来？以周公的圣明，如果年高有德的人不匠心相从，那么凤凰的鸣叫就听不到了。以秦穆公的贤明，还想着咨询白发老人，何况我德行浅薄，怎么能不向诸位大夫请教道理呢？现在任命管宁为光禄勋，礼法有大的伦常，君臣之道不可废弃，希望一定速来，符合我的心意。又下诏给青州刺史说，管宁怀抱道义，坚守贞洁，隐居在海边，近来下达征召文书，他违命不来，徘徊在有利的位置，重视自己的节操。虽然有隐士的贞洁，但失去了考复恭敬的毅力，使我虚心引领盼望多年，这算什么呢？只是想怀恋安逸，一定放纵自己的志意。难道古人就没有改变节操来使百姓兴盛的吗？时光流逝，时机已经过去，修养身心还要做什么？孔子说过，我不与这些人相处，又和谁相处呢？命令别驾从事和郡丞院奉诏令按礼节送管宁到皇帝所在的地方，供给安车，随从入殿，路上饮食，上路前先奏报。管宁自称草莽臣上书说，臣是海边孤独微贱之人，停止农耕没有同伴，俸禄和命运有幸厚重，承蒙陛下继承大业，德性与三皇相等，教化超过唐尧，长期承受恩泽，积累祭祀12年，不能报答陛下养育的恩福，身体沉重患病，卧病不起，违背了臣子颠倒的礼节，日夜战栗恐惧，无地自容。臣在元年11月接到公车司马令下达到州郡的文书，8月甲申日诏书征召臣，又赐给安车、衣被、入殿、 按礼节送行，荣耀和恩宠同时到来，优厚的命令多次下达，惊慌不安，痛心师徒，想亲自陈说表达于情，但明诏阻止，不让稍作张表，因此郁结直到今日。确实以为天父之恩有极限，想不到恩泽更加隆盛。接到今年二月被周俊下达的三年十二月辛酉日诏书，再次赐给安车衣服别驾从事与郡公曹按礼节送行，又特地被赐予喜书，任命成为光禄勋，亲自操劳谦虚引用周秦之事，损上意下。接到诏书那天，魂魄飞散，无处死。陈重新自我省察，德行不如员工，其礼记而蒙受安车的荣耀，功劳没有窦荣而蒙受喜封的宠幸，像船子一样奴下，却承担栋梁之任，垂死之命，获得九级之位，害怕有诸伯古妖的灾祸。又年龄疾病日益侵扰，有加无减，不能扶车进路来色泽。仰望宫阙，徘徊朝廷，仅拜张陈情，祈求哀怜省察，抑制恩宠放归，不要让尸骨填在路中。从皇初到青龙年间，征召的命令接连不断，常常在八月赐给牛酒。诏书问青州刺史程喜，管宁是守节高尚，还是确实年老疾病衰弱？程喜上言，管宁有族人管贡任州吏，与管宁相邻，臣常让他经营消息。管贡说，管宁常戴黑帽，穿不短袄不裙，随季节单衣或复衣出入庭院，能自己主帐，不需扶持。四季祭祀总是尽力勉强改换衣服戴续巾，所以以前在辽东时有白布单衣，亲自进献祭品跪拜行礼。管宁年少时丧母，不认识母亲形象，常常特别加悲流泪哭泣。又住宅离水七八十步，夏天到水里洗手脚，在园圃中观看。陈揣度管宁前后辞让的意思，自认为生长在隐居之中，年老至衰，因此迟疑，常常执意迁退。这是管宁志向行为想要保全，不是守高。正十二年，太仆陶秋一、永宁卫尉孟观、侍中孙雍、中书侍郎王基推荐管宁说，臣听说龙凤隐藏光辉，感应德性而到来，明智的人隐居等待时机而行动。因此凤凰在岐山鸣叫，周朝兴盛，四号为辅佐，汉朝因此安康。福建太中大夫管宁顺应天地的中和，总括九德的纯美，包含美智，洁白如冰，清澈如渊，玄虚淡泊，语道逍遥，欢心于皇帝老子之学，游心于六艺，升堂入室，探究其深奥，怀藏古今，包容道德的关键。中平年间，黄巾军横行，华夏动荡，王纲松弛，于是躲避时难，乘船渡海，客居辽东三十多年。在乾卦的构卦之时，隐藏身影，收敛光芒，隐退养浩然之气，包容如墨，潜移默化，影响一隅。皇初四年，高祖文皇帝咨询群公，寻求贤才，已故司徒化心举荐管宁应选，公车特别征召，振翅远方，翩然来归。途中遭遇困厄，患病，立即任命为太中大夫。列祖明皇帝赞美其德行，升为光禄勋。管宁病重，未能进岛。现在管宁旧病已愈，年龄八十，志向没有衰倦，住在简陋的房屋中，隐居穷巷，喝粥糊口，两天吃一天的食物，吟咏诗书，不改其乐。困顿而能通达，遭遇灾难必能度过，经历危险不改变节操，如今生欲色，时间越久越显明。揣度其始终，大概是上天所保佑，应当辅佐大位，帮助太平。朝廷官职有缺，群臣属望。从前商高宗刻相，寻求贤哲，周文王占卜，以求得良佐。何况管宁是前朝所表彰，明德已著，却长久隐居，没有及时招致，这不是尊奉明训，继承前志。陛下登基，继承大业，圣境日益提升，超过周成王。每次发不得音，总是咨询师父。如果继承二祖招贤的旧典，礼待俊杰，以扩大光明，众多的教化与前世相比，管宁清高淡泊，效法前贤，德性卓绝，海内无双。纵观前世用玉帛征召的人，如申公、梅城、周党、樊英之流，考察其渊源，看其清浊，没有像管宁这样能激励世俗独行特立的人。 确实应该用数帛加币背礼征聘，并授予几丈，严请登入东序，陈述古籍，坐而论道，上正天象，调和皇权，下利百姓，伦常有序，必有可观，光大教化。如果管宁固执如石，坚守志向如积山，追随洪崖，效仿朝父许攸，这也是圣朝与唐于同福，优待贤者，发扬其事迹，流传千年。虽然出世和隐居不同，抚养各异，但对于心智美俗，其道理是一样的。于是特别准备安车仆轮，数帛加币征聘。正赶上管宁去世，时年84岁，任命其子管邈为郎中，后来任博士。当初管宁的妻子先去世，知己故交劝他再娶。管宁说，每次省察曾子王俊的话，心里常常赞赏，难道自己遭遇就违背本心吗？当时巨鹿人张建，字子明，颍川人胡昭，字孔明，也养志不做官。张建年轻时游学太学，学问兼通内外，后来回到乡里。袁绍前后征召，不应，移居上党。滨州牧高干上表任命他为乐平令，不就，迁居常山，门徒将近几百人，又迁居任县。太祖任丞相时征召不去。太和年间，下诏寻找隐学之士，能消除灾疫的人，郡里多次推荐张建遣送，因年老有病不行。广平太守如玉到官三日，当即报告按惯例送名帖谒见张建。如玉只是说，张先生是所谓上不是天子，下不有诸侯的人，这难道是名帖谒见所能光示的吗？只派主簿送信和杨酒之礼。青龙四年辛亥日诏书，张掖郡悬川水涌，激波震荡，宝石背负图，形状像灵龟，位于川西，巍然盘踞，青色质地，白色纹理，鳞凤龙马，灿烂成形，文字告命，鲜明显著。太史令高唐龙上言，古代皇圣帝未曾有过，实在是有位的祥瑞之命，东旭的世代之宝。事情颁布天下，仁县县令于绰连续拿来问张建，张建秘密对于绰说，神是用来预知未来，不追以往，真祥先出现，而后废兴随之。汉朝早已灭亡，魏已得天下，还追什么兴废征兆呢？这块石头是当今的变异，而将来的真瑞。正始元年，代人鸟在张建门阴筑巢，张建告诉门人说，代人是养鸟，却在门阴筑巢，这是凶兆。于是弹琴歌咏，作诗二篇，十天后去世，当时105岁。这一年，广平太守王素道官只是下线说，从前在京都听说张子明来后问起，正赶上他去世，深感痛惜。此君笃学隐居，不与世争，以道乐身。从前将县老人屈居困境，赵孟提升他，诸侯因此和睦，怜悯他年老勤学好道，却不受荣宠。文书到后，派吏慰劳其家，显提门户，务必加以特殊待遇，以安慰过去，劝勉将来。胡昭最初避地冀州，也辞谢袁绍的命令，逃回乡里。太祖任司空丞相时，多次以礼征召。胡昭前往应命，到达后自称是草野之人，没有军国之用，真诚请求回去。太祖说，人各有志，出处不同，勉力完成高雅志向，亦不相屈。胡昭于是转居鹿魂山中，亲自耕种乐道，以荆棘自娱，乡里敬重爱戴他。建安23年，鹿魂县长张固被文书调派壮丁，应当攻给汉中，百姓厌恶害怕远役，都心怀不安。百姓孙郎等趁机起兵，杀了县主簿，发动叛乱，县城残破。张固率领十多个吏族，依靠胡昭助下，召集移民，安定社会。孙郎等于是向南依附关羽，关羽授给官印和兵力，回来为寇贼。到鹿魂南长乐亭，自行相约发誓，说胡居士是贤人，一律不得侵犯他的部落。整个流域依赖胡昭，都没有恐惧。天下安定后，迁居宜阳。正始年间，骠骑将军赵衍、尚书黄修、郭仪、散骑常侍荀彧、钟毓、太仆羽仪、弘农太守何真等轮流推荐胡昭，说天性高洁，老而更笃，玄虚尽素，有伯夷四号的节操，应该蒙受征召，以激励风俗。到嘉平2年，公车特别征召，正赶上胡昭去世， 年89岁，任命其子胡纂为郎中。当初胡昭擅长史书与中咒、邯郸淳、魏记、韦旦齐名，尺牍的笔迹一动笔就被视为楷模。评曰：袁焕、秉元、张范行为清廉，进退有道，大概是贡禹、两公一类的人。梁茂、国渊也是其次。张成明行次于张范，可以说是能进地道了。田畴守节，王修忠贞，足以矫正世俗。管宁渊雅高尚，坚定不可动摇。张建、胡昭闭门守静，不经营当事，所以一并记录。